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谢谢各位来参加信徒神学第十课啊。全部大概还有八课左右，所以我算了一下，到明年一月，因为圣诞节我们应该会暂停嘛，所以到明年一月底左右这一套就会走完。那之后我要怎么样我不知道，看新的指示会有什么想法。那我今天蛮诧异的哈，因为我跟苗强弟兄没有约好，可是呢他今天的讲章跟我今天主日学内容是完全平行的所以呢他也讲约珥书，我也讲约珥书，他讲使徒行传，我也讲使徒行传，他讲圣灵五旬节，我也讲圣灵跟五旬节。我觉得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你们逃也逃不掉好，那让我们先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今天早上我们甘心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真是无能为力，唯有你自己用大能的手托住我们，在我们中间运行。我们的生命需要被好多好多的改变，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我们渴望悔改，可是那悔改的力量若非从你，我们不能得到。因此我们现在呼求你，主啊，你既然活着，你既然应许你会将你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你既然升到天上赐下圣灵，要借着圣灵保惠师的工作更新我们，求你今天按着你所应许的丰丰富富的成就在我们里面，求你让我们深深的被你的同在得着，让我们知道你活着我们就有盼望，我们一切的力量都在乎你。求你今天亲自开我们的眼睛，圣灵啊，求你工作，让我们的心眼被打开，认识耶稣基督并他丰满的荣耀。求你赐福这堂主日学，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上一堂课讲耶稣的复活和升天啊，我们说关于那个题目有很多的信息，但是我把焦点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使他的救恩有可能施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上礼拜讲说，耶稣若是光为我们死了，他赎罪的果效与我们仍然没有关系，耶稣必须复活，所以他才能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才能跟随信靠他。并且我总结在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就是因为耶稣复活了，我们可以与他连结，我们从耶稣得到一切的恩典都因为他活着。这是上一堂的信息，所以我们把焦点集中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使我们与他联合。那今天我们要把与主联合的奥秘讲得更深刻，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亲密的工作，耶稣复活之后借着所赐的圣灵使我们与他联合在一起。那从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去回顾五旬节真正的意义。所以各位今天听讲道已经听到梅堂弟兄在分享，过去的教会对于五旬节充满的兴奋，我今天要你们更兴奋。我们对五旬节也充满了误解，让我们从圣灵的工作来明白五旬节真正的意义，为什么要五旬节。那今天的关键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32到36节、我先提供一下背景。背景就是耶稣在第一章的时候他要升天，他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对不对？然后圣灵降临以后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后来呢，这一群门徒们就在耶路撒冷聚集祷告，然后到了五旬节那一天，突然间有大风吹过，好，圣灵降临的时候好像一股大风一样震动了他们祷告的地方。圣灵落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就好像有舌头像火焰一样落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预言说方言。 然后称颂上帝的大作为。然后他们用的方言是各国的方言，不是地上不存在的语言，是地上存在的语言。然后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个门徒，假设有100个人，每个人讲100种方言。然后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城市，从古代就是了啊。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城市，然后犹太人分散到世界各地去，对不对？然后在世界各地长大，变成第二代，又会回到耶路撒冷回来。所以呢，他们都会2种语言，一个是他们成长地方的方言，一个是耶路撒冷自己的原来在用的亚兰的语言。那结果在五旬节那一天，门徒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都开口说起各国的方言的时候，耶路撒冷的人都很稀奇了。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里面有各国分散到各国又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居然听到有一个地方有一群人在祷告，他们祷告的时候用自己的家乡话在祷告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惊讶，每个人都听到，每个人都可以听到自己的家乡话，然后家乡话内容是一致的，基本上就是讲神的大作为，这个大作为大概指的就是耶稣死里复活了。然后在这个情况大家都很稀奇，然后就有人说，就开始要解释这个现象，然后就有人说，哦，这一群人怎么了？也许他们是被新酒灌满，就是通通喝醉。然后在这个背景底下，彼得就站起来，成为教会的第一个根基磐石，第一个布道者。第一，新约教会成立的第一篇讲章就是彼得站起来的讲章。他就跟耶路撒冷这些人都聚集来观看人说，哎，耶路撒冷的这些众人众民啊，你们不要稀奇。今天发生在你们中间的事情，不是因为我们喝醉酒了，因为现在时候刚到四初啊，你记得那个圣经里面，他又站起来讲到说，这个正应验了先知约珥所说，啊，到那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百姓。所以彼得把约珥书的预言跟他们在五旬节那一天被圣灵充满发预言的这件事情联系在一起，意思是说，五旬节应验了先知约珥的预言。五旬节应验了先知约珥预言，意思是说，你们今天看到的发生这件事情，就是旧约约珥书所预言那个末后的日子，圣灵降临的时候会有的意象。然后彼得讲到蛮长的啊，而且这个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做了很大幅度的记载，这是很不寻常的，圣经里面很少记载。很少花很多的篇幅记载讲章，可是这篇讲章是非常长的讲章被记载下来，我们相信实际上比这个还要更长，因为它已经很综合了。这个讲章非常的重要，这个讲章是新约教会的基础，今天各位做了基督徒加入新约教会的基础在这个讲章里面，我们现在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讲章，走到后面快要结束的时候，在第二章32到36节，基本上彼得在解释五旬节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五旬节来了，他们被圣灵充满，圣灵降临了，他们说起方言，然后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众人在问，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会有这个事呢？彼得就站起来，先知讲到解释了五旬节的意义。然后解释五旬节意义的时候，只知道这一段，我请大家今天花一点时间更细腻的来查考。我待会儿要请每一桌的小组哈，请你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32到36节，然后请小组长呢，今天我们小组长鼓励大家轮流哈，因为小组长不一定是老师，小组长只需要带领大家一起追求，请小组长带大家一起读32节到36节，然后讨论三个题目啊。你讨论题目的时候不要天马行空的去想答案，要看着圣经想答案，因为答案在圣经里，问题只是让你更深刻的去咀嚼圣经的意思。请你查考使徒行传二章32到36节，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使徒行传二章32、36节的背景，五旬节圣灵降临在门徒的身上，随后彼得站起来为所发生的事情做见证。根据彼得的讲道，耶稣复活之后他在做什么事情？ 第二题，根据彼得的讲道，以色列全家如何可以得知这位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主基督呢？第三，五旬节圣灵降临，从神的角度来看，主要的目的和意义为何？第三题很难，我们后面会有教导来分享，但是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那我们现在就开放给各位小组来讨论。
Thank you. 他们的分享是很漂亮的，所以他们的分享是很漂亮的。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可以急了，不然他们。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需要做一个总结啊。那个，我现在带大家来想这个问题啊。我本来以为答案很明显哈，我后来意识到大家的挣扎很多哈。这里会很深刻的去冲撞你原来对于圣灵和五旬节的观念。首先你请你仔细的，我们慢慢的看这段圣经啊，《使徒行传》2:32-36，彼得的讲道在解释五旬节的意义。他说：“这耶稣，主角是谁？耶稣，不是别的耶稣哦，是这一位耶稣。哪一位耶稣呢？复活了，神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件事做见证。我们是谁？使徒，跟着背后站着那一票被圣灵充满的门徒们，对不对？基督徒的社群，我们都为这件事做见证。哪件事？”耶稣复活这件事做见证，对不对？好 ，Well， 你说复活就复活，凭什么？凭什么？好，你看到36节的时候，彼得才几句话，他就已经有把握。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意思是说，现在这四节圣经他要讲的事情，就是一个充足的证明，证明什么？耶稣复活，而且他现在的身份是什么？是主，是基督，对不对？五旬节的意义是什么？五旬节那一天发生的事情，神借着耶稣赐下圣灵，使教会成为他的见证，向以色列全家，并后来耶路撒冷直到全地，整个世界做一个见证。什么见证呢？耶稣复活了，而且他是谁？他是主，他是基督。五旬节那一天，神为人类赐下了不可颠簸的证据，弥赛亚的国度就此开始。弥赛亚这一位国度的君王，他就是谁？他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看第一题说耶稣复活之后他在做什么事情啊？这跟弥赛亚国度是连在一起的。耶稣被神的右手高举是指的哪一件事情？升天，对不对？他复活了以后升天了，他升到天上以后就坐在那边吗？他很忙的，有没有？他升到天上，他先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你猜猜看，在旧约里面，神应许要把圣灵赐给谁啊？赐给有一个受膏者，叫做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弥赛亚是一个声音的翻译，对不对？是一个 transliteration， 就是用声音来讲。弥赛亚的意思就是领受恩膏的那一位。什么叫弥赛亚？就是领受恩膏的那一位，会领受圣灵的那一位，也就是旧约所预言会成就神的国度的那一位君王。他会从神那里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他的名字，他的职称叫做弥赛亚，因为他最重要的特色就是他会把神所应许的圣灵接过来。那弥赛亚到了希腊文就翻译成另外一个字叫什么？叫基督。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耶稣是他的名字，弥赛亚或基督是他的职分，对不对？我们称他为耶稣、基督，或者说弥赛亚、耶稣。弥赛亚就是那一位天国的君王，他最重要的特色是他会领受圣灵。那他复活升天了，他就领受圣灵，然后他就忙着做一件事情，什么事？ 把圣灵浇灌下来。这个画面里面，圣灵跟耶稣谁是主动的？耶稣是圣灵自己要浇灌下来，还是圣灵被耶稣浇灌下来？被耶稣浇灌下来。所以圣灵在地上活泼的工作，就等于在告诉你谁在忙呢？基督耶稣在忙，对不对？所以圣灵的工作就表达了耶稣的工作。所以彼得说，你们应当确实的知道，因为你们现在看到听见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又是耶稣的见证。不是指着我们都是 eyewitness， 我们亲眼看过而已，是我们身上带着圣灵的工作，就证明了耶稣今天活着。你们听懂了吗？其实听讲道的人没有亲眼看到耶稣，对不对？听讲道的人现在亲眼看到的是谁？
彼得
跟基督徒们。可是慕道友看到基督徒身上有什么？有圣灵，就可以知道谁活着。耶稣活着。而且耶稣活着，他不是一般的人，因为他比大卫更伟大，因为大卫没有升到天上去，唯有耶稣升到天上，还可以赐下圣灵在我们中间继续的工作。所以以色列家应当确实的知道，这个就是新约圣经的护教学。新约圣经为耶稣的复活最大的辩护，不是靠历史上的见证人而已。历史上见证人500个人，过去了就过去了，你知道吗？是耶稣今天继续积极的为他自己的名做见证，因为他继续不断的怎么样，把圣灵浇灌下来。而他第一次把圣灵浇灌下来那一天叫什么？五旬节。从那一天开始，弥赛亚的国度就展开了。所以在彼得的讲道，请你看讲义的第一页哈。IA1 哈，讲多使徒行传2:17，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圣灵在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被浇灌下来，就表示什么时代已经开始了？末世开始了，末后的日子开始了。末世也是弥赛亚国度开始了，而末日就在不远，因为这一切都在2:19-21，这些都在主大而可畏、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现在是末世，之后会有一个末日。现在这段从耶稣升天到末日来到这段时间，耶稣忙着在干嘛？把圣灵浇灌下来。而耶稣把圣灵浇灌下来，表达了第一个他复活，第二个他就是弥赛亚。那我们现在很快讲一下弥赛亚的意思是受膏者。请看讲义的第二页。受膏者领受了神国度最伟大的祝福，就是圣灵。所以他满有圣灵，主的灵在他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他，对不对？然后到他升天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圣灵怎么样？浇灌出去。所以他原来是领受圣灵的，现在变成赐予圣灵的人。然后当他的工作到哪里，圣灵就到哪里。所以圣灵的工作跟神的国度的扩展，就是宣教，就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对不对？他差派什么样的人为他做见证？信耶稣的人。更说深刻一点，什么样的人做他的见证？信他的人身上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什么？不是谦卑，是圣灵。因为圣灵是耶稣自己的灵浇灌下来，圣灵的同在就会见证耶稣。而我们都做了他的见证，不是因为 我比别人有什么伟大之处，而是因为耶稣的灵在我身上，当我走到哪里，耶稣的灵就借着我走到哪里的时候，我就做了他复活的见证，对不对？所以耶稣不是在2000年前做了一个伟大的见证，然后需要很多的见证人世代的传承下来。耶稣是从2000年前赐下圣灵那一天就为自己做见证，到现在为止，天天时时刻刻还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的为自己做见证。所以我们能够为耶稣做最大的见证是什么？我们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就是让耶稣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耶稣自己在我们身上工作，为他自己做见证。耶稣现在活着，当你与他连结，他的圣灵就在你身上显得完全，那个就是耶稣在我们身上做的见证。他自己开始了这个国度，他自己成全这个国度。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了哈，请你们自己参考讲义的第三页哈，里面讲到复活的耶稣借着圣灵住在选民的心里啊，这个可以将使徒行传信息跟保罗书信结合在一起。基本上这个信息是一件事情哈，我跟各位讲一个公式，我就要把今天的主日学结束了。三位一体的神在旧约隐隐约约有启示，可是我们不是那么清楚，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变成非常的清楚。因为新约里面父子圣灵三位有不同的角色，而完全合一的工作使救恩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这个公式是这样的哈，你得看着我的手哈。父在基督耶稣里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大家说，父在基督耶稣里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公式可以反过来哈，我们借着圣灵在基督耶稣里与父相交。再一次啊，我们借着圣灵在基督耶稣里与父相交。若没有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工作，这整个救恩是不可能实现的。我希望你可以明白，因为今天时间有点短啊。这个讲义很长，我下一次我们再讲一次，讲深一点，讲细一点，好不好？那我们先一起做一个谢饭的祷告啊！好，亲爱的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今天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明白你启示的奥秘。主啊，中间有一些深刻困难的，我们的心信的还太迟了。但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已经复活并且升天，你已经将圣灵从天上浇灌下来，因为你就是神所立的弥赛亚，我们的主，我们的王。谢谢你将那最宝贵的圣灵赐给我们，你就借着这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你活活的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中间，借着我们工作说话行事，叫这个世界真知道你是主，你是神，愿荣耀都归给你。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被你的圣灵充满，你就乐意借着我们将这个世界带到你的面前，让他们知道你复活的能力和荣耀。主啊，待会我们要吃饭，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或吃或喝都为荣耀你而行。我们吃喝享受分享交通的时候，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亲自将我们联合在一起，使我们与你全然合一，与我们的弟兄姐妹成为一体。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谢谢大家。对不起，今天时间有点不够，所以话没有讲清楚，请大家原谅，我们下礼拜再来一次。好。